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又可以在这里边自由敬拜神。我另外一个特别感谢，我是两周前去欧洲出差完了，顺便带亚军出去玩了那么几天。我们刚回来第二天就下雪，完了刚回来又看到伦敦，就是我们走的那个大桥上，威斯敏特大桥上被那个恐怖袭击，完了那个法国那个机场也有枪击事件，所以我们感谢神可以很顺利平安的回到这里边和大家一同敬拜神。我们这个月的敬拜主题是那个彼此顺服。在去年今年我们尽量设置一些主题，就是说这些主题比如说谦卑呀、顺服呀、忍耐呀、接纳呀、敬拜呀，这些都是我们神国儿女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品格。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入乡随俗，你从魔鬼的就是说魔鬼的那个权势之下转入神的国度里边以后，我们就要逐渐的脱离魔鬼权度里我们一些旧的熟悉，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老我，然后要学习这个神的国度里边一些美好的品德。就像是我们原来在中国吃中国饭吃的挺好的，来美国以后慢慢的就是说披萨也吃了，起司也吃了，汉堡也吃了，也不觉得它不那么十分好，这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那个顺服呢，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最多的体验可能就是在工作当中，你要听老板的话，老板让你做什么时候你要尽情做。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要服从那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些他所定的一些政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彼此顺服。除过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家庭里边夫妻之间这个彼此的顺服、彼此的互动。因为家庭是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我们教会里边最基本的单位，所以说家庭的顺服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呢集中分享家庭里边夫妻之间的彼此顺服。顺服这个词呢，它的基本定义是在一个命令之下，所以在命令之下，顾名思义就是说，在命令之下就是说，你要顺服谁的时候，你就要听谁的命令，这是一个基本的那个概念。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带过孩子的，在孩子三岁以下吧，至少三岁以下，或者是两岁以下，你让孩子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规规矩矩的按着你的那个说法去做，他从来不会是说妈妈爸爸我说为什么这样做，我可不可以不做，从来没有这样的。但是等到长大以后呢，他有自己的心思意念，他就会 argue 说我可不可以不做呀，我可不可以明天再做，我为什么要做呀。这是说两岁以下孩子会有这样的表现。另外我们看那个各种体育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裁判，哨声一响可能就罚哪个球员，就是黄牌或者红牌，或者说判他。有时候有的球员表现好，有的球员就是说一摊手一耸肩做一个惯样的表情，就是说表面上服了心里边不服。我们圣经上所讲那个顺服呢，就像说那个两三岁以下的小孩子顺服那个父母亲一样，那种顺服就是说没有自己任何的心思意念，没有任何的抗拒，没有任何的反对，没有任何的 argue。 那个球场上那个顺服的是表面上的顺服，实际上那个心里边的经常不服。所以我们在夫妻之间这种顺服呢，就要像那个小孩子顺服父母亲一样。这个听起来很这个不可思议，是说基本上就是很难做到，但是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做这个事情。下面我们念今天我们那个圣经。这个圣经是取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来一起来读。又当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边我先说一下这个顺服和爱。我们读完以后就是说，妻子要顺服那个丈夫，丈夫要顺服爱。好像这里边somehow有一点不平等，就是妻子就是要顺服丈夫，要听这个丈夫的，好像丈夫就是花好思恋的，妻子就是知情的，有这样一点味道这里边。说到底这里边实际上妻子和丈夫这里边都是平等的。因为这个顺服呢，虽然说是说听丈夫，但是顺服用它用一个特别的语态，这个语态就包含了就是说 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的很多成分上，因为妻子爱丈夫，妻子爱丈夫。那反过来呢，丈夫爱妻子呢，某些时候呢也会听那个太太的话，听太太的话是因为爱她的缘故。有一次杨军给我打电话说，让那会儿温迪还小，让我去接温迪。那么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听见这个电话了，我就去接了。因为我也给他传福音。后来有一次他就问说，他也知道一些圣经，比如说这个是，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他说你丈夫是妻子的头，为什么还要听太太的呢？我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呢，就是说包括很多，不是说是说头发号施令妻子之心，而是丈夫是妻子，就是说丈夫你要爱妻子，你是为他舍命，就是他让你做的时候你要甘心乐意的去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妻子顺服丈夫也好，丈夫爱太太也好，这两个是平等的，都有一个爱包含在里边。如果说没有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顺服。所以我先交代一个概况。下面我们今天第一句经文就是说，又当从基督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因为这段经文有一个上下文，他们前面主要有一句话，就是说要让圣灵充满你们，圣灵充满你们会带来很多的结果，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的首要条件是要敬畏基督。如果没有敬畏基督，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不信主，要做到顺服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不会是真心的，不会是真心，不是说心甘乐意那种，完完全全顺服。所以说要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呢敬畏基督。那为什么要敬畏基督呢？因为我们基督听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基督的从头到尾的顺服，从生在马槽里边，从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呢是餐风露宿，就是说饥一顿饱一顿，也没有睡觉的地方，所以他在船上的时候睡觉。那最后说受死死就行了嘛，还要那个被鞭伤，那个戴个冠冕还是戴荆棘的，所以他是从头到尾的顺服。如果说没有基督的顺服，就根本没有基督的那个，没有我们这个救恩，我们也不会和天父有那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说基督他在来到世上以前他就知道，因为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他知道他要来这个世界，他也知道他要生在马槽里面。我就想说基督就不曾经问天父说，我可以到地上，可不可以不生在马槽里边呢？那是一个多脏的地方呢，既然是君王，那生在宫殿里边好了嘛。所以说天父就让基督生在马槽里边，体恤世上穷人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市场是穷人永永远远比富人多，而且穷人是越来越多，经济越发达是富人越来越少，穷人越来越多，所以他能体恤我们贫苦人的那个难处。所以他是一生受苦，唯有的一次就是说可能有一点点反抗，这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在克西马尼园最后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祷告。因为他是全知的，他在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受多少的鞭伤，他知道他要受多大的侮辱，他知道他要受多大的痛苦。有时候我们明天痛苦我们今天不知道，所以今天还乐呵乐呵的，明天突然痛苦来了就说，哦哟，这么大的痛苦。所以他的痛苦他是预先知道的，所以他才说说若是可能的话把这苦杯那个挪去，但是紧接着就说，父呀，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他是从头到尾自始至终的顺服，带来了我们基督的救恩，带来了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说我们离开基督，我们谈任何的基就是天国的这些品格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哪怕是基督里面最小的任何的微不足道的美德，实际上任何一项美德都不是伟德，都是很伟大的，我们都是必须要靠基督。那保罗，我们知道那使徒保罗他传福音，在当时他那个情况下，他把小亚细亚传遍福音以后，没有可传的地方以后，他要想去那西班牙，最后他是因为别人要害他，所以他就做完囚犯落脚在那个罗马。他也是一个顺服的榜样，他深知基督的顺服成就了那个救恩，所以呢他体恤基督，他效法基督。他也是一生就是说经常被打，经常有一次差点被石头砸死了，经常被追杀，经常也是又饥又渴，餐风露宿。所以他在 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基督，他的顺服都是靠基督，所以他才发出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基督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信了基督，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边进入神的国度，我们用圣灵耐住，当我们和基督的爱连接起来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说圣经讲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另外还有一句话，信神的人也没有难成的事。但是说我们必须真正的信靠他，我们信靠他不能打折扣，你折扣打得越多，你的失败就越多，折扣打得越少，你信靠基督越多，你的成功的几率越大。我所说的成功可不是说市场的成功，你有好工作你多赚钱，而是说你在神的国度里边你成就的事情越多。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那个以基督为榜样来顺服基督，靠这个圣灵的带领，与神的爱接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有下边的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段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这里边标了一些黄括弧和呢红色的字体，本来这些内容呢是应该在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比较讲的东西，但是我们因为很多人不参加主日学，所以我必须借用这种机会，就是说稍微的就是把这些加进去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做妻子的，这是一个用就是说保罗当时就是说，哎，你们做妻子的要注意了，他是这样一个口气，不是说平平淡淡，他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经常开会前的时候，人们昏昏沉沉的那个闹人，突然就想说铃声一响，哎，大家注意了，就是这个口气，就是提醒着妻子注意，就是说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可不是别人的丈夫，不能说那个就是说什么什么都听，这个要听自己的丈夫。那个如同顺服主，这个顺服就是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当怎样顺服丈夫，因为的丈夫是教会的头。因为我们说这个头和身子，我们都有感觉，就是说我们身子要挪动的时候都是头发出命令，比如说我把这个麦克风挪开，那个手就挪开了啊，这是一个规律。当我们头发号命令的时候呢，身体执行，这是一个正常的。如果头那个传递信息这个身体不动，这是不正常的。如果呢头我们没有命令出去，身体不执行，静止的也是正常的。如果说我们头不发布命令，但身体在那乱动，这个就是多动症。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头要有命令，身体执行，这是正常的。头没命令，身体不执行也是正常的。另外就是异常的，只是一个规律了。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日常生活有自然就有很多很多的规律，比如说我们发明了电，我们可以用电的规律，我们利用水下流的时候释放能量，那个水力那个发电，那个爱因斯坦那个量子相对论那个闹出那个很多那个原子弹来，这也都是利用规律。但是当我们规律利用不好，或者说违反这个自然律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很多的难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那个国内，就是说造成了很多的污染，这都是那个违背自然律造成的。所以说你看那个河水污染，难怪那个圣经预言说在末日时代里边那个水要苦得像阴沉一样，那就是说河流污染会到极重的程度。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必须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规律。这个身体和头呢，就是说他用了这个比喻，就是说妻子和丈夫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说妻子如果说让就是说丈夫让妻子做什么，妻子应该呢顺应丈夫的带领。这个丈夫呢，不管他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妻子都应该顺服他。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姊妹，就是说他们也是信主了，但是说姊妹来美国呢比较时间长一点，那弟兄呢来的晚一点。那很显然有关美国东西这个姊妹就知道多一点，他就说你看他刚来几个月，他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听他呢，我就根本不能听他的嘛。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了。这个是这个听不是说你 knowledge 多你就可以不听丈夫的，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说太太很强势，那个男生呢，他骨子里边是强势的，他有时强势不起来，他就是说忍辱负重了，那内心是忍辱负重这种感觉，知道吧？所以说你必须说，太太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就是说，让男子的那个强势，就是像基督一样，他可以承受很多很多东西，你必须给他这种机会，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家庭才是和谐的，知道吧？所以说，妻子在任何情况下，因为说什么情况？因为既然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事呢是一个懈怠事，就是说自始至终丈夫永远是妻子的头，知道吧？不是说是说啊，在教会了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个妻子呢给丈夫灭了，一回到家以后，这妻子就开始做上了，就不是他了。所以说不管在任何场合，公开场合、私密场合，丈夫永远是妻子的头，妻子应该那个顺服丈夫。而且这个顺服呢，就像说我们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这里边我要提一下，就是说，一个教会的健康程度和教会的主要同工顺服基督的程度，我不敢说成正比，但是一大的一个相关关系。因为我们说，我们虽然爱基督、爱上帝，但是我们看见都是周围弟兄姊妹这种对基督的爱，所以说。代理的人越爱基督越顺服基督，拜代理的人也会越顺服基督。那结合到我们家庭里面，就是说这样，就是说太太也越容易顺服丈夫。当太太顺服丈夫的时候，你家庭和谐关系就来了，整个互动就向正的方向发展，你也可以荣耀神，你也可以为神做美好见证。如果向另外一个方向相反的话，就是说那就是说我们都会更加的亏欠那个神的荣耀。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妻子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要那个顺服那个丈夫，而且这个顺服是凡事上顺服丈夫，凡事都要顺服丈夫。有一次那个就是大概去年、前年忘了，还是今年了。那个有一次 David 问我们都在车里边问的说：“哎，为啥就是说我们就住？”Town House， 别人很多都是做的 Single House， 不换一个 Single House， 因为我们说，就住 Town House 住个六七年以后换成 Single House， 这是一个好像美国很正常、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问亚军了，亚军就问说，亚军他没回答，他说啊，你问你爸爸，那我也后来没跟他讲，但在我心里边，我讲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大房当然贵了，你 market 也多了，但我的骨子里面就是说，我不太愿意背上很重的负担，经济负担。我经济负担越少，我越容易思想天上的事情，只是背后的原因就是说，我越思想神的事情，我就越能体会基督的爱。当你体会基督的爱越多的时候，你就越容易悔改认罪，因为悔改认罪是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基督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在追求基督的生命、荣耀基督名的时候一个很重要一个 part。 保罗一开始他说他是那个使徒中那个最小的，等到他就是晚年的时候，他就变成就是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也就是他本来他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他的罪应该是越来越少了，但是他觉得他的罪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我们经常要思考基督的爱，没有基督的爱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所以才会说我们的一切好处呢都是在基督里边啊，没有基督。所以说我们妻子作为一个肢体，丈夫作为一个头，这里边的一个顺从关系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我们必须利用这个规律，服从这个规律。当你要对抗这个规律，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原因，就像刚才我说他来美国早，丈夫来美国短，你只要是不管什么样的借口，哪怕是听起来非常合理的借口，只要是违反这个规律，你的家庭不会得到神真正的祝福。所以我们必须服从这个规律。我们可能刚信主的时候对这规律了解不深，但是我们信主越来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必须顺从这个规律，这个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那个小时候那个我们有一次我拿一个刀片割纸的，我拿起来割完了，温迪也拿起来，他拿就手就破了， 他就问我说，他说，哎，爸爸，为啥你拿时候那个手就割破，我拿时候就割破了？因为我是拿的刀背，他是拿的刀刃，知道吧？因为他小，他不懂这个规律。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当你说啊，信主一年两年不懂啊，三年四年不懂也勉强，五年六年马马虎虎，你七年八年十年八年的信主还不懂这个妻子和丈夫这个头和身子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就你就回过头了，就说你必须在神的面前真正再次的悔改认罪，让神的爱浇灌你，神的爱浇灌你之后，你就可以认清楚这个了。所以我们在当你在家庭里边，妻子和丈夫这个顺服关系你能顺服了的话，社会上那些东西更容易顺服了，工作当中、社会当中、教会里面都容易顺服了，一切都是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这是从我们从妻子角度顺服丈夫。另外一个就是说，丈夫呢也当爱妻子，丈夫也当爱妻子。我们一起读二十五节，这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边这个爱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希腊文里边特有，就是这个 agapao， 就是我们说的名词，就是 agape。agape 我们都很熟，就是说，我们翻译中文就是博爱。这个爱呢是，就是希腊里边文字里边四种爱最难的，因为这个爱呢就是说，你是要主动的按神的心意、按神的要求去爱别人，为别人付出而不求回报，是这样一种爱。所以是这个。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说丈夫爱妻子和刚才说的妻子顺服丈夫，这两个是就是说旗鼓相当的，没有说是说孰高孰低的，就是说没有说妻子谁或者说庇护谁，这两个就是说妻子和丈夫在神的约里边这个顺服，因为一开始就是彼此顺服，这个是这个相当的啊。所以说正这个爱就是正如基督爱教会，基督怎么样爱教会的，那最高峰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舍己。那经常我太太问我说你爱不，我说哎，我可以为你舍己，他说我不要你为我舍己，你就是做事就行了。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做事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就是说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而不是是真正说我明天去一下跳河了这种事，知道吧？所以说你真正的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你要说为他着想，但是说另外一个地方也不能这个为着想也不能过度了啊，这有度。这边举个例子，就是说当那个使徒彼得和约翰在那个会堂前讲道的时候，就是传讲基督的时候，那些文士和法律人不让他讲，所以他就跟那人说，我是听神的还是听你们的？所以说你是爱妻子，但是妻子如果说拉着你要进入那个世界，离开那个神的那个国度，就是说远离神的国度的时候，这个你的就是说换一种方式，就是说跟他换一种方式爱，就不能跟着他走，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爱了，这个就变成溺爱了，知道吗？溺爱和我不知道英文或者说希腊文溺爱怎么讲，那个溺爱和agape 那就是说天壤之别了，那就是另外一个了。所以我们爱是真正的是要让他就是说心里边感到平安，那个灵里边要富足。所以我有时候我读的就是说somehow 有一点亮光的时候，我就和他分享啊，有时候他说啊这个不 make sense， 有时候说啊这个挺好的，就是说你要就是说当然说这些都是神的祝福了，也不是说也不是刚信主的时候一下就来了，而且这就是说你寻求神的时候，神就把这些添加给你，你也可以读懂圣经，你也可以活出那个神给你的爱，所以你要爱那个太太是按神的那个教训爱他，就像说圣经教训养育儿女要按神的教训来养育儿女，知道吧？要从小教导那个孩子要听神的话，要认识神啊，不是说整天就是说学校成绩全部是爱就好了，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明白，就是说爱是怎么样爱，不是溺爱。那么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一年吧，就是也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就是和魔鬼打仗了吧，就是说的魔鬼搅扰我们的正常生活，反正就是让我们就是说，所以就两周以前我就带我太太，就是说送我开会的机会，就是说带她去那个我们去巴塞罗那开会，开完会以后又去那个伦敦，又去那个巴黎去转了一圈， 因为之前都是我开会自己一个人出去，或者一次我就把他带上，也是说看他这一年挺辛苦的，也挺疲劳的，所以我就也是出于爱的缘故嘛，就带他出去转了一圈。这一阵呢，我也就想我们刚才唱的时候，我们一起心中有爱，一起要向这个世界活出这个基督的爱。我们就那个巴黎街头夜景很好，所以我们就在巴黎待了一天半的时间嘛，就抓紧一切机会去那个尽量的去看那些景色嘛。我们就晚上去看完罗浮宫以后，又去那个看那个巴黎大剧，因为它这一条道的两段嘛，不长了，总共前后这条道也就十分钟就走完了。我们看完那个巴黎大剧往回欢的时候呢，在路上一个商店前一个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一个人说，拿着张地图说他就是不知道走丢了，不知道在哪。我第一反应就是说，那会儿大概9:10还是12的样子，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么晚了，这人走丢了，挺可怜的。所以我就把他地图就拿过来就找他，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因为那条街道呢，我那白天我走只是第三趟走了，就是说因为不长嘛，我都知道，就是说就离我们旅馆大概就是说三分钟的路程，就马上回旅馆。结果在那儿找了，那字又小，就是说天又就是那个灯光不足，找没两分钟过来俩，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那个 fake 警察吧，就是说拿一个徽章说啊我们是警察啊，我们一下都 shock 了。这时候那人也不问路了，反正我们就都停在那儿了。完了那警察说啊，这条街道上不安全，经常有人就是贩毒啊什么的，就让我们把那个身份证拿出来。那个人呢，就是问路那人先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了一下，说你的钱包呢，那也拿出来，这人看出来还有几块钱，我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就塞进去。完了就跟亚军背着书包说，把你的护照拿出来。护照拿出来一看是美国护照，说啊，又看 speak English。 完了就说把你的那个钱包拿出来。完了亚军把钱包就给了他，他把那个我们里边因为去英国有英镑，离开美国也有美元还有那个欧元，他那个钱包拿出来，把钱一下弹开又一下合上放进去。完了就是告诉说，就是意思就是说小心点，别在这儿，就是说我们还感谢他，我们就回旅馆了。回旅馆亚军说呀，不快钱丢了吧？一看，哎，就丢了一部分欧元。所以我说这个意思，不感谢神，没有其他任何的事情。感谢神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我是因为说，practice 说爱人如己这个原则去把这个钱丢了，所以我内心也没有说，内心是有一点点沮丧，不可能没有沮丧，但是说，到如今是恢复原形，没有任何的抱怨了。一开始也抱怨神了，你看那个好心做成的时候还被那个。还被抢了，那是就是说也不知道是抢还是反正就是说没了嘛。所以就是说但凡说我们真正的要是活出基督的爱的时候，你必然受到一些亏损，这些亏损呢或者是大的或者是小的，但是这些亏损呢神是知道的，神是让神能就是说神知道你能承受得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都是说在世上活基督是靠基督，不是靠我们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就像说这个有点就像今天就这国内都有一个词儿，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叫聘爹。聘爹就是说都是孩子们上学呀找工作都是靠父母的这种聘爹。我们呢是聘基督，我们是靠基督，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靠基督，靠圣灵的带领，靠基督赐给我们的爱。如果我们心中有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即便在苦难当中，即便吃老亏，我们心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但是换句话，如果说你这个吃亏不是因为爱基督的缘故，是因为自己你那个精打细算，自己这个按市场那一套就是算过来算过去，最后吃亏了，那个吃亏你那个心里边一下放不下。就是说两个不一样，就是说一个苦难是你信靠神来的。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谈起来就是说我们信神到底是为了啥？就是说为了进天国吗？实际上圣经有明确的说，基督拣选我们是让我们行善，基督拣选我们是让我们行善，我们行善是靠基督，但行善必然会带来苦难。就是说你进前度日必然会有苦难，因为这个苦难有时候是魔鬼会搅扰，魔鬼借着苦难搅扰，让你远离神。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就是说的我们在家庭里边夫妻之间的互动必须以基督为中心， 我们有的家庭也经常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挺好，这个至少说每天可以提醒你基督到底是不是你家之主。如果真正的基督是你家之主，就不会有什么大的矛盾，或即便是有矛盾，矛盾也很快解决了。就是说，所以我们必须在敬畏基督的情况下，我们有圣灵充满，我们顺服，彼此顺服，太太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个关系就像说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只是我们基督徒，听起来很难，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品格，如果没有这个品格的话，其他的品格呢都会打折扣，因为这是第一步。就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基督的顺服，没有救恩，反过来我们基督徒不顺服，也就不可能荣耀神。你不顺服，反倒更加的亏欠神的荣耀。我们听到没听到？就是说，这一个人不信主，就因为说他认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基督徒，做的不好，所以他不信。如果那个朋友不是基督徒的话，他倒可能信了。所以说，我们越是基督徒，肩上的担子越重，知道吧？但是这个担子呢，不是靠我们自己担的，而是说基督和我们一同担。所以说，我们在敬畏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有那个两个下边两个劝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呢要敬畏基督，必须遵守生子和头子的自然律。听讲，这是一个自然律，你违抗这个自然律，你就不会和谐。只有说遵守这个自然律，你才会和谐。但这个你必须，如果说没有这样，practice 过，你必须 practice， 必须有一个开头啊。这个顺服自己丈夫，爱惜自己的妻子。如果说有这样一个 base 在那儿，那我们整个一个家庭呢，就会像下边一个图案一样。我们妻子、丈夫和神就变成三股拧成的绳子。这是出于传道书有句话，就是三股拧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成为三股拧成的绳子，这样我们可以荣耀基督的名，也传扬基督的爱。愿神祝福大家。